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三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的电台官方网址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址上呢，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下来。我们电台还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点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 微博主页的地址呢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数据分析的陈明宇同学。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宇，然后我是去年2013年毕业的，然后今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里面做数据分析。
你不是应该用台湾腔跟大家打招呼的吗？
好
了，对，因为那个陈明宇同学这个台湾话说的也很好，然后刚才在跟他这个排练的时候，他用一个很标准的台湾腔普通话跟我练了一下，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也只能骗一下南京人了。
可以讲一下自己是高雄人。哦，对，所以陈明宇他现在在做数据分析嘛，然后之前是读的什么专业来着？
我之前读的是市场营销，在研究生在纽约念的市场营销，然后本科比较奇怪，我本科念的是英语的语言学，其实跟营销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其实自己本来是更想读这个贸易这方面的，就是更喜欢经济这方面的。
对，
然后我自己也经历，就是本科可能读的不是自己最想要学的专业，然后来到是在长岛的一个学校，
对，
纽约的一个学校，
霍夫斯塔拉大学，
读的是一个硕士专业哈。
对，
我知道你好像在学校第二年的时候就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这个经历。
对啊，基本上在第一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我上一份工作，然后一直是基本上是白天就在上班，然后晚上去上课，然后在那个公司工作差不多有11个月那样，然后之后才会跳到我现在的公司。
那个时候他就直接给你发 offer， 没有让你从实习生做起吗？
有，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像是合同工那种形式，就其实也是从就实习生做起，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要跳到我现在公司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一直都是实习生，然后是 contractor， 就那个合同工，然后
又是实习生又是合同
工，就先是实习生然后是那个合同工，因为基本上就是全职在帮他做嘛，然后等后来我要想去就转那个转正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让我等，一直让我等，然后公司因为公司比较大，他手续比较慢，然后他的节奏也比较慢，所以这都成为我当后来就决定要就是要
跳槽
要跳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我走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是那个转正的那个 offer 已经批下来，
但来不及了。你觉得
但是
对
我的心已经跑了，变了心了。
但我觉得就是在美国才来，比如说一年的样子，你就能拿到这样一个就是合同，就是全职的工作，而且是做的是市场营销这方面，其实应该是蛮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文科生其实在市场营销也算文科了嘛，在这边也不太好找工作嘛。那你是大学毕业直接来美国读研究生的吗？在国内有工作经历？
没有。
那他为什么会看中就是你身上，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他们，让他们就给你这样一个全职的合同工的工作呢？
那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做市场营销嘛，其实在纽约比较多的都是做金融的同学，或者做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那做市场的华人都比较少。其实我们很多，包括我刚进大学就进这边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营销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把营销跟就是 sales 会 连在一起。那我觉得我那时候他们之所以招我，因为是我对这方面是我对就数据方面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在第一年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上网去上一些就是一些网络上面一些课程，还有
自学是吗？
对，我自学，因为其实说到营销在学校里面
学不到什么，
也不是学，他们会教你更多一些
理论的东西，
对，理论的东西，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案例，
对对，
像我们所平时接触的一些广告啊，一些报纸上面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案例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对于可能对于美国文化要求很高，就这一类型的工作它对于美国文化要求非常的高，它比较偏向于美国的本土人，那么可能就在网络营销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其实我也是非常阴差阳错，就是我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实习嘛， 我就说哎，我不要浪费这个冬天，因为也没有回家，所以就在那个冬天我就上网去报一个名，去上一些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课程，其实也就是一脚踏入门而已。但是就是
报了一个什么名，
就是在上网一些比较 online 的一些 course。
是那个 linda.com 那个吗？
那只是其中之一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
就需要付费的一个课程。
对，也有付费也有不付
费
的。其实我一直都说其实 YouTube 是最好的老师，
对，他们很多人说
这上面，这上面有很多很就其实那时候没有学到太多我后来用到的东西，但是一定程度上让我了解了就是网络营销啊，就我现在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喜欢，因为我其实一心还是想去传统的营销，想去广告公司，我觉得这方面不是我兴趣所在。但是后来我去找那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说起来非常有个很好比较有趣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那 HR 就问我说哎，你想，他其实不知道我是就是申请的哪一个职位，他们那个公司很大，他有网络的，有传统的，两个很大的一个。
他是一个广告公司，
他是一个营销公司，
营销公司，
但他有两个部分，有他传统的 traditional marketing， 也有那个在网络上面的。那我当时其实申请的是那个传统方面的，他问我说其实我报的是传统的。那他说啊，对不起，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那方面的职位了。但是我那时候说那你有什么嘛，我什么都可以做。他说我只有一个网络的。那刚好我在就上网去上过那方的课程，我对上面有了解。其实我那个时候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我懂，其实懂这方面的人没有太多。那我就进入了这一行。
你说的这个面试是在暑假的那个？
暑假之后，就八月份。
八月份的那个面试。
对。
然后你学的课程其实是在之前的那个寒假学的。
对。
那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学那个课呢？你不是觉得不好玩吗？
其实我那时候学的时候不知道不好玩。
哦。
我学了之后才知道不好玩。
哦 okay、
因为我常常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如果觉得喜欢。你就要去尝试你到底喜不喜欢嘛。那我就所以我才去学嘛，又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
它到底是具体讲是一个软件吗，还是一个？
没有没有，其实网络营销其实可以分为很多。
我的意思是你那门课很感兴趣。
我其实只是学一些比较 general 一些大致一些方向去了解到底是做什么。
就网络营销的课。
对对 对, 对没错。
就是你自己专业没有这些方面的课程。
对对对。
自己专业是更传统的东西，但其实现在随着这个世界在发展了，然后可能更多的都是电子化数字化这样子。
是，
所以你自学能力很强，后来找工作其实是靠你自学的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现在大环境都逼到你要其实自己要学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很难去跟就是外面，如果是跟理工科的去竞争，或者是跟美国的本土人竞争，所以环境逼到你要去
必须充电哈。
对，
这点我就很惭愧，我就没有自己自学什么课程，就是像比如你说寒假嘛，那寒假就感觉好像去旅一个游以后回来时间也没有啦，就说明你还是就自己对自己要求还是蛮高的一个人
刚好就没有事情做，就
闷在家里，
无聊就在家里，闷在家里就看了一下
好吧好吧，这个理由也就是当时的那些小的努力其实在后面不经意间给你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对啊，我常常就觉得那一份工作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之前学的东西就自己无意中学的东西，其实学完之后觉得，因为我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就看到一个很外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不有趣不喜欢，那我并没有想做成为我的那个 career。 但是就很机缘巧合之下，我又进了这一个行业，又是我以前学过的东西，然后我在里面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就这一行是那么有趣。因为公司是很好的公司，我在里面受了很好的训练所以在里面发现了它的奥妙，所以就决心要把自己就投身在这一个行业。
对，因为你学的话当时只是一些理论上或者是课本上的东西，你到真的去实践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也许在实践中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其实虽然也是你自己在主动去选择，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机会选择你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刚开始可能没有太多自主权，所以也许误打误撞进了这个行业，但也许你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好玩，到后面也许经过一段历练之后，你发现哎，其实还蛮适合这个行业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八月份的这个公司就做的网络营销这方面做了一年多。
没有到一年，在几乎一年吧，10个月、11个月左右。
然后那个时候一边白天工作，晚上上课。
对对对，
很辛苦哎。
对啊，那时候比较辛苦，因为我那个专业课程比较多，基本上每个学期每个礼拜要上5门课，所以基本上每天的那个课程就安排，就每天9点钟去上班，8点钟起床，9点钟去上班，然后一直上到5点钟下课，马上就赶回来赶6点钟的那门课。然后那个我，
你讲错了，5点钟下班不是下课
啊，对，下班，不好意思，然后下班，然后就要开车回到公司，回到学校，然后上课6点钟。
回到公司，你看打断了吧？
对，弄反了，
就觉得好像白天应该上课，晚上上班，对吧？
就记忆混乱，人太老了。然后6点钟开始上课，一直上到9点钟，因为是3个小时的课嘛。
就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
是课，就是每天晚上3个小时的课。
对，然后上到9点钟，
还有作业啊。
9点钟之后就跟同学讨论作业，然后每天都是11点钟之后才可以回到家里。
哇，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寒假跟暑假都要上课，就是如果不上课的话就会就很难可以2年之内毕业嘛，因为我们课非常非常多，我们有23到24门课总共要上。
那个时候怎么扛下来的？
就
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如果是让我一直白天工作，因为工作不是实习，他你身上的责任也更大嘛，就是
对
吧？
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一个念头说一定要找到工作，一定要留下来。其实之前做很多找很多实习啊，或者是工作啊，都是说我一定要找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留下来，就找到一个真正的全职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敢去偷懒一点点，不敢去周六周日啊，也不敢去干嘛，就是
周末可能还得做作业，是不是？
对对，所以
就一直在转。
就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如果周六周日哪一天呢？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呢？就因为习惯了那种强度嘛，你会突然觉得哦，好像有负罪感的感觉。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当时觉得还好，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会
就是
会累的嘛。就是你虽然说一直可以一直就是按着这个怎么说，按着这个行程在走，按着这个时刻表在走，但你人身体上还是或者是大脑还是会累的嘛，你怎么去调节？
运动啊，对，我运动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可以做那么多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
也需要体力啦，
就从小就运动嘛，而且我运动都是强度比较大的那种，所以你习惯那样的强度，你的体力就会比较好，
所以你就可以抗压，工作强度大也没关系哈。在你当时半工半读的情况下，每周还坚持去运动，这样的话是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
对，我即使是最忙的那个时候，我也坚持一个礼拜至少有去运动3天到4天，然后每次运动都2个小时。
你哪有时间啊？
有啊，
你不是都排满了吗？
就像我9点钟下课之后嘛，我会争取就3天去就做作业，然后有2天晚上去运动，然后周六下午会去运动，然后周日早上有时候会去运动。
就是说你的生活除了工作、上课、作业、运动之外没有别的。
对，没有别的，真的是没有别的。
哇塞，
那时候对过得比较，而且碰上那时候 Sandy， 就是11月份的时候
飓风。对
对，然后家里停电跟停热停了。
长岛那边是？
对，我家是重受灾区
啊。长岛那边吗？
对对，然后我家那时候17天没有电又没有热，我那是11月份12月份已经下雪了。
我知道很冷的。
对，那时候还要就到处流浪，去住朋友家里的那个睡地板啊。那段时间比较痛苦，就唯一
好心酸哦。
对，那段时间是唯一觉得比较难过的、难熬的，但其他时间都觉得
好像是去年吗？哦，不是，
前年了
，对，
前年就年底的时候
啊，
那段时间比较难熬，那其他都还好。
一个历练了，人就是在历练中成长嘛。
对啊，
所以现在看来都是小 case 了哈。
对啊，现在就觉得好轻松，现在就你要
生活好幸福，
人就对，现在生活好幸福。那时候就有点像在水底下面，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岸，所以呢，什么事情都做，课上啊。上很多课，还有去旁听一些课，还有时候去什么 networking event， 都就一些社交的一些活动也会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岸嘛，就什么事情都会做，就做一些对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生怕就懈怠了一点点，就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其实你一直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还是蛮高的。
最其实最主要现在想起来是觉得还是华人做营销的太少了， 我们没有前面没有一些
铺路的，
对，没有一些
引导的那些，
对啊，没有人跟你说你走这一行你就会成功，或者是 你做这行你就可以找到工作，没有人会告诉，特别是我们学校，像我们专业之前的在这一行找到工作的就会比较少一点。
是，毕竟它市场营销还是更多的需要了解美国当地的文化，然后对语言要求也很高，如果作为就是非英语母语的人来讲其实是蛮难的。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找到工作，所以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就逼着自己去做，
但路也是这样闯出来的嘛。
对，
当时你八月份的那份工作做到十个月之后你跳槽到现在的公司，
对，
现在的公司是哪一点吸引你？
我现在公司比较，其实我像我之前都说我是比较喜欢传统，
传统营销，
传统营销的事情，那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广告公司嘛，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广告公司的梦。那
广告狂人没有了
对啊，我其实那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哦，真的，哦，
对对对，最喜欢的一个
美剧哈，
一个美剧之一了。那当我其实我当时候就我那边原来的公司他 offer 给了我之后，我当时就其实是在想要不要留下来，然后我就休了两个礼拜的假，然后我朋友推荐了我现在的公司，我就去面试了。现在公司比原来公司要小很多，然后那个规模小很多，然后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没有原来的公司那么的厉害，但是他是一家agency 就广告公司，就没有办法抗拒自己心中小时候的梦，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去一下这样的公司然后还有里面的人比较就比起以前的公司人会比较轻松一点，
他可能是个相对而言比较年轻的公司，
对对对对，他不是做的工作轻松，他就
文化氛围
文化上会比较轻松，感觉每个人都会支持对方，因为大家都比较像是朋友，这一点还有另外
团队精神很，
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广告公司可以接触到客户嘛，可以做不同的一些客户的一些不同的公司，你可以了解更多，学到更多的东西，广告公司可能就是做学 marketing 专业的一个很好的跳板，所以挣扎了大概两个礼拜，后来就决定去我现在的公司了。
那现在的公司你客户有接待过什么领域的？
哦，我们还蛮多领域的，我们客户有100多个，什么都像Macy 啊、American Express 啊，还有一些汽车的公司啊，
都是还蛮名字还蛮响的一些。
对对对对，还蛮大的，像 Target 也是我们的客户。对对，
所以在跟他们这些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其实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因为做营销嘛，那你每接触到一个新的客户，你需要做很多
调查
研究的工作，调查的工作，你每次做一次调查跟研究的工作就是对一个新的行业有更新的了解，你了解了那个行业你会知道这个行业的运作啊，还有一些他们的客户，他们的一些消费者，他们的一些行为，因为我做的毕竟终归到底就是研究消费者他们的行为嘛，在网络上面的行为，那每一行的消费者他们的行为都不一样，就会对自己打好一个更好的基础，
将来可以跳到乙方是吗？
我不会这样说，但确实是这样的，
是吧？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啊。陈明宇他给大家推荐一首叫 New York City 的歌，能说说为什么那么喜欢那首歌吗？
因为我感觉它的氛围跟整个纽约的感觉很像，比较
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是想象晚上9点钟之后的那种
是爵士歌曲，
对对对对，很难形容了，大家
好，大家从歌中自己找感觉吧，我们稍后回来。New York City, I see.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Laura kept all her disappointments locked up in a box behind her closet door. She pulled down the blinds and listened to the thunder. From the family store, we all told her things could get better when you just say goodbye. I lay awake one more night, caught in a vision I want to deny. And did I mention the note that I to my locked front door? I talked about no regrets as it slipped from my hand to the scuffed tile floor. I rode the train for hours on end, watched the people pass me by. It could be that it has no junkies lullaby.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 Floating on an upper pillow sky, caught up in the whole illusion. The dreams never pass us by. Came to a tattooed conclusion that the big one was knocking at the door. I started as a master illusion. Take me far from the place I ador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you are my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8，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数据分析的陈明宇同学。那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他给我们分享了他在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半工半读，然后怎么样找到现在心仪的一个公司。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更多的跟他了解一下他这段时间的或者是在学校期间的一些实习经历啊。我听说你有在 MTA， 就是我们大家都坐地铁嘛，那个
纽约地铁，
纽约地铁公司实习过。
对对对，
这个经历听上去很有意思，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对，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历，确实还蛮有趣的。那时候
你怎么找到的呢？
我在学校的网站上面投的。
哦，这样子。
然后就去面试嘛，然后一轮二轮，然后我就拿到，这是一份公关的 的一份职位。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跟人接触，然后我以为自己会喜欢公关这一这一个职业。
其实跟公关广告还是蛮像的，有一些相似度，对吧？
对对对对对，广告跟公关其实都是属于就同一门，我们常常这样说，但是当具体做的事情会差别很大。公关可能比较在于就是企业的形象啊，公司的形象，或者是领导人的形象啊，做的一些很多维护他的形象一些事情。当然就有跟可能就跟营销，可能营销卖的是产品嘛，那公关可能卖的就是人，就跟这就差别的，对对对对，可能更加是依靠于一些策划，一些人为的，也不叫人为，就是计划好跟一些互相的沟通的一些工作。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投这个公关的工作呢？
那个时候其实就处于我刚刚我的第二个学期
就寒假过后，就自学于那些课程之后。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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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时候是处于是对很多事情都产生了
不确定，
很多营销方面的工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因为开始有一定的了解嘛。经过第一个学期学很多理论的知识，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很有趣，那就开始想说就最好的办法就先进入那一行去试，看看自己是喜不喜欢。当然就有一份实习最好，然后就投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公司。其实那时候想法就是想说看看哪一行或者哪一个，
只要要我就可以了，
要我就去。那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是到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你要不要过来面试一下
MTA。
对对对， MTA。 然后经过一轮二轮三轮，然后面试
三轮面试
就是店面嘛，店面之后是跟 HR 面试，然后是跟那个 director 就那个部长的 PR 的那个 director 面试完了之后呢，还有人笔试。
还有笔试啊？
因为他们我等一下之后会解释，
只是一个实习生的职位要三轮面试。
其实听起来很像很难的样子，其实面试都很快，非常简单的事情，只是因为MTA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国有的或者是一个州有的一个机构，他们的效率比较慢，所以他就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包括后面我等他的那个offer， 我等了差不多有两个月，我一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紧张，因为那时候快接近四月份五月份，已经就学期快结束了，那时候觉得暑假实习没有着落。
我很懂的，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找工作，找到工作一定要找到份实习。
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找到实习结果我那时候暑假实习一点着落都没有。
我特别理解。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紧张，一直都没有。然后后来我有一天真的 忍不住，我压力太大了，我就给他们发了封邮件，我说你到底
要不要我
就是你给我一个痛快。当然我不是这样说，
我知道，
讲的比较客气的。我给他发了那份邮件之后，他一个小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之前在干嘛？
对啊，我想说你之前在干嘛。
所以 说明人还是得掌握主动权，尤其是在就是在这种他们录取你的这种双方关系之中，还是你得去就是更多的主动展现出你的这个热情和想要去的那个欲望。
对对对，那个时候录取就我就去上班嘛，很开心，公司也在华尔街，满足了一点点虚荣心啊。然后每天去上班，那时候做的事情其实刚刚开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基本上是跟各大的媒体打交道。因为像说BBC 啊， Fox News 啊，或者是有 NBC， 他们要采访一下或者做一个专题关于纽约地铁的，或者是纽约发生一些地铁上面发生一些什么新闻，他们就要要求采访。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去进入那个工地或是一些地铁一些比较限制一些区域。我们那时候几乎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跟他们去沟通啊，跟他们安排这些事情啊，然后他们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做那个一个沟通的一个角色，这个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作为一个在他背后的一个PR 一个公关的团队，那要像发生一些大事，一些像纽约的那个空气那个 air quality 的那个
空气质量，
对，那个空气质量的那个发布会，他要去讲话的时候， 我们团队的人就会帮他准备第一个他
发言稿，
发言稿当然不是我准备了，是另外有人准备，然后还有就是他穿的衣服，还有就是
整个形象的一个
整个形象，还有他后面的那个
背景板，
然后时间媒体每家
都
通好，对对，都协调好，所以那个很满足虚荣心的一个事情，是你几乎每天看到各种新闻，如果你看到纽约地铁的新闻，有那个Preston 在前面讲话的时候
都看到你了，
我在后面就是你要小喽啰、
哦、你说电视上能看到你的那个，
对，电他一般不会在，不知道有没有在电视，应该会在电视上面放，但是或是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的那个新闻
的、哦、网
站
的那个
几分钟两分钟的新闻，就常常会看到在后面，这是第一个事情。还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站后面是保镖吗？
非常就真的非常非常像，因为一定要西装革履嘛，每天要穿的非常非常人模狗样的样子，然后手上拿着一堆就是文件
啊，文件就觉得自己好像很
很像很像，真的是很像，还要戴个头盔哦，
还戴个真假的，
因为在工地嘛，所以我们要求在工地地附近。
但你们不是你们的 CEO 是 CEO 吧？就是
President
总统
其家一家公司的那个
老板负责人，
对对对，
他在前面不是讲话吗？
对，
你们在后面戴着头盔啊，
他也要戴，包括他自己也要戴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你如果仔细看 MTA 的新闻，就是老板在讲话 CEO 在讲话的时候，就是他自己都是戴着头盔的，如果是在工地附近，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的那个 press conference 就那个媒体发布会都是在工地附近的，所以在工地附近我们要求是一定要戴头盔，
好好玩，穿西装笔挺的人戴个头盔。
更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有那个权限嘛，我们可以进入工地嘛，我们可以看到纽约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像现在那个中央车站，我们现在去的只是地下两层而已，其他下面已经挖了一个90米深的一个，好像差不多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大洞在下面。
那是干嘛，防空洞吗？
不是防空洞，是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的火车是从那个 Penn Station 走，所以现在 Penn Station 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拥挤，
嗯，是。
而东边呢，现在只有三条地铁线，就是四五六号线，现在他想把首先从就是长岛希望引一部分的那个火车那个流量是引到那个 Grand Central，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东边呢修一条
新的，
对，他们叫做 Second Avenue Subway， 所以呢他就把下面给扩建了，然后在下面打算建那个火车站。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既然你在纽约地铁的这个 MTA 实习过吗，为什么地铁里面没有信号，他们有没有在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毕竟这是一家109年，今年是110年的一个公司，那其实很多时候它很多工程都已经是建了在翻修，现在很多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有时候想去找到原来的那个规划图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建那个纽约的那个手机的信号，这是一个非常工程浩大的一个事情，而不只是说每个站做而已，它要因为实在是里面很多事情都很老了，所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就我们那时候每天就会处理这种事情啊，假如说给你一个例子，就《华尔街日报》，他从来都不会写好消息的，他写一些坏的消息，因为他们写一些关于 NTA 的坏消息，《华尔街日报》，那我们就要首先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是工地工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例如说他们写说45街地铁站太吵，那我们就看是不是真的很吵，我们先要去跟就是我们自己的那工程师去沟通，对，联系，如果不是我们的那个错呢，我们就要打电话给华尔街日报，我们说哎，为什么今天写一个这样的报道，
为什么瞎写
对，那所以基本上那时候每天就做这些事情，就沟通再沟通，
所以其实对你的英语这种口头的能力要求很高。
对对，其实那一份实习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没有一点的关系，但是我说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我觉得是第一次在美国文化的公司里面去工作，让我了解整一个办公室是如何运营的，然后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媒体去
沟通，其实打交道很难的，我知道媒体很 tough， 就他们其实很难，
但我们不用去处理一些 tough 的那很难的那些问题，我们只需要帮他们
安排一些
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人而已。
OK，
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谷歌 Google 打电话来的一个工程师， 他说哎，我想参观一下你们的那个工地。然后我问他说你谷歌为什么要来参观我们的工地呢？
对哥，你要干嘛？
他说我工作突然到瓶颈了，我想看一下，想找点灵感，想看一下。对，就我们就会每天接到很多奇怪的。
那你们给他安排了吗？
没有没有，其实没有。
哦，所以你们就负责接听一些，就是
其实哎，没有，其实我们有帮他安排，后来有后
哦，真的
有帮他安排。对，我们就会有一些世界各地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建筑公司想来过这边看一下那些，我们就也会就安排这些东西。像有时候会接到一些中国的一些工程公司，他们想过来参观，我们都会就是做那个安排。
所以听上去你是实习多久？
四个月，
是四五月份开始，然后到八月份。
对，八月底
然后开始，所以你的工作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了。
没有断过，我基本上都在做。我包括在第一年就在。MTA 之前的那个学期我也是就是在
就第一来美国第一个学期吗？
没有，第二个学期
哦，第二个学期
就都有，就是有在学校做，就做 TA 跟学校跟外面电视台的一些合作的项目里面有帮他们做一些就是工作的事情，但是不算是实习，但是就是做一些项目了，
所以就很多实践的经历。
对，其实我真的试了还蛮多东西的，我还试过做那个地产中介的，就是 real estate 那个 broker， 我还试过当然电视台我试过帮他们做他们那个 marketing research， 就那个他们那些，因为我当时帮的是一家新闻台，是学校的项目，
用户调查那样的。
对，用户调查，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总统选举嘛，第一年总统选举是在我们学校，其中有一个那个电视辩论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那我们那时候就要收集长岛所有的那个调查问卷，包括电话问卷啊，跟他们的一些网络问卷，我们收集起来要帮他们做一些统计，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再交给电视台，他们再根据那个分析来做那个节目，这是我第一年里面去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你来美国之后一直没有闲着，就是让自己一直在保持忙碌，然后不断去学习新东西，可能各行各业你都会尝试过，可能不只是你自己的本专业，就是传统的营销这方面，你可能公关啊，网络营销啊，或者是像你刚才说什么用户调查那些，可能也不是跟营销有一定的关系了。
对，也是，其实就是我们叫 market research 嘛，就
调查研究。
对，就也是一部分嘛。
对，然后包括公关，其实这些东西还都是蛮怎么说，它都是蛮有联系的，所以也对你现在的工作也挺有帮助的这些经历。
对，其实我常常我觉得就是我的理念就是，如果碰到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想去试过了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欢嘛。包括 MTA 那份实习我确定对它没有兴趣，是因为我做到后做到第二第三个月，我会发现
重复了，
每天都在做其实重复不要紧，但是他做的事情是没有挑战性因为这毕竟是一些政府机构嘛，它效率很慢，有时候他们砍一棵树可能要讨论两个月，你觉得节奏太慢，朝九晚五，没有任何的挑战性，
人会到后面会疲了，
其实也不叫疲劳，是应该确定你对这一个行你了解透之后，你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okay.
然后确定我不喜欢这个，我就换到别的就想试一下，然后像我来了我现在这一行，我知道我是我喜欢的东西，那就会就会在上面会更加的就走在这一行上面。
好，我们现在节目快到尾声了嘛，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般都会讲一些比较好玩啊轻松的事情。陈美宇同学，你之前说很喜欢运动嘛，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休闲啊娱乐啊，你还有什么觉得挺特别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还做过蛮多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试过就是租个大巴跟一群朋友，然后
租个大巴
对 那时候我在中部本科是我交换过来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想去旅游嘛，然后我觉得两三个人去旅游太无聊了，
你要拉上一个班吗？
我要拉上一群人
okay.
然后就做一个策划，活动策划，有那种发布会，就找附近住的一些或者是一些本地一些华人，我们说跟他说哎， 这条线路有多好看多好看什么，你就不用管，你要交钱就好了。
你们在搞旅游团啊？
也不算旅游团，我们不是以盈利为，
okay.
只是想开心。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大巴，租了一个礼拜，从从中部一直往上面开，往芝加哥再往上面
开。一个大巴里面多少个人？二三十个人？
44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
哇塞！然后你当导游是吗？
我们不当导游，我们就整个路线，包括我们去芝加哥，我们那时候住在圣路易斯嘛，圣路易斯嘛，然后去芝加哥玩，然后去芝加哥附近什么地方，我们把景点什么东西都安排好。
那住呢也提前安排好，
我们都安排好，就这样子，就觉得人多玩得非常开心。这是
44个人，那就是一个团啊。
对，
就是一个旅游团。
对对对。
那你们一直往北开到哪儿？
开到那个威斯康星。
哦，那么北啊。
对，也没有很北啊，就几个小时车而已。
哦，那你们玩了一个星期，就是沿路，就是一个 road trip 了，就是
一个 road trip。 我们还试过有一次去年的事情啊，其实是前年的事情。然后我们有几个朋友，我们有六七个朋友开车到那个德拉华河的上游。
那是在哪儿？
在那个宾州非常非常西边的地方。然后开过去，然后我们租了三辆皮划，那个划艇木艇，然后从上游一直划下来，然后在里面整山里面一个国家公园嘛，我们在里面待了两天一夜，里面没有手机信号，然后所有的食物都要自己准备，晚上在里面
搭帐篷，
要搭帐篷。然后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是会有熊出没的。
是哪一个国家公园？
就德拉华河国家公园。
OK。
就非常非常有趣，就从早上一直划。
你们三个人？
七个人那一次。
七个人，三个皮划艇。
三个双人艇，一个
单
人艇。
OK。
一共是四个艇，然后划下来。
哦，那听上去那都要很会划咯。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划，没有划过。
那你们就是自己
瞎
捣鼓啊？
对对，其实就
很简单。
有一两个是比较有经验
专业的，
对，有经验的。然后有趣的是那天下午下大雨。其实我们总共要滑18公里，那我们中间呢就错过了那个终点的那个位置，晚上那搭帐篷的，我们一直滑，然后下大雨，到4点钟已经全部黑了。然后到我们找到那个搭帐篷的那个地方，就指定搭帐篷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就全部的黑，而且是刚下完大雨，我们要就生火啊，要搭帐篷，
还要生火、啊，
对，我们要生火，要自己弄食物，我们还要因为有熊嘛，我们还要把熊的那个诱饵，就是要放到离我们大概1 mile 的1公里的地方，然后
听上去很探险刺激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非常体力的一次的活动，但是会让你远离纽约的尘嚣，然后就比较安静，就专注在做这个事情。
那就是之前就是在租这个皮划艇之前，你们很多就自己就准备工作啊，都要自己做好很好的调查，然后就是哪些这个防御措施先要预先做好。
我们基本上那次去玩的前三天，我们都在做准备，就是食物啊，我们要做好那个三文治啊。我们要把那些防水的手机防水的包包，反正因为所有东西都要防水的，因为整我们是等于是激流
涌进，
有很多是有那种急滩，它那个水其实会泼进，会把你全身都弄湿的那种。
是夏天吧？
对，夏天。
要不然我想要是冬
天。其实就是那个MTA 实习完了那个。
哦，你去放松了一下。
我就去放松了一下。
听上去很好玩哎。
对 对。
就你的人生还蛮完整的。好吗？那我们节目已经快到结尾了嘛，那陈明宇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节目就结束了。
新年到了，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
快
乐，
春节快到了啊！
对，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有全新的一年啊，所有的愿望都顺顺利利的。
对，马年快乐！而且最近好像纽约的这个天气一直都不是很给力，一直下雪，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这个保暖，然后尤其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个雨具啊，保暖的措施都要做好。
把我冷坏了，
把你冷坏了。
广东人，
南方人，
对，南方人比较怕冷。
台湾人。你今天的节目这个台湾口音大家都已经忍受了一个小时了啊，开玩笑了。
对不起。
没有，蛮好玩的。 OK， 那非常感谢陈明宇今天来给我们做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春节快乐，拜拜，
拜拜。
That lingers in your ear, but you can't forget from sundown to sunset. Nah, nah. It's all in the air, you hear it everywhere. No matter what you do, it's gonna grab a hold on you. California.
some men.